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 YouYou 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游新化检察官了。我们要来聊到的呢，这个毒驾新法上路哦。那么当然有哪些刑责啊？这个酒后驾车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处罚哦，这个很严重哦，请大家不能开玩笑啊，不要以为说啊，没有，应该还好吧，没有哦。那为什么跟以往哦，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是用毒品酒驾哦，有时候看到的这个被判决是无罪，新法呢会不会也是一样呢？哦，是哪里不一样或是哪里一样呢？还有包含了喝酒吸毒后驾车，只要是未达标是不是就不会构成犯罪？你有听过吗？好，吸毒还有所谓的达标吗？啊，这个还问我达标？欠揍啊。好，还有这个酒驾毒驾哦，因而造成人家的伤亡哦，是不是有所谓的加重处罚？好，今天会来好好跟大家聊聊。不过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听看听。
怎么办？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用爱点燃希望，月满中秋更深传爱，大家一起来电脑捐赠。那么这是在毒酒瘾的更生人哦，我们在常讲到执行完毕之后如何的复归于社会，如何面对亲友，以及这个对于社会的关怀包含了关爱，还有就是对于社会大众给予的标签化自己本身要如何去面对一些种种的压力跟诱惑，是不是能够时刻不忘记这些曾经一度的陪伴大家把你拉回来的这些好朋友家人还有就是你为了这个而戒瘾的初衷不管是毒瘾还是酒瘾，所以非常多的这个因素的样态这个影响到我们活出载福载沉的人生的一个生命力就是如此的产生。那么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物质成瘾及这个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尤其是在药毒跟酒。好，那除了这些更生人如何的去下定决心去为家人改变，为自己改变等等，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复发考验然后呢其实每一次都会冲击到他们自己的自信心。那如果说转而继续去使用毒品酒精或药物纾压，不仅你年长是过着 不只是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且长久以来就会养成你把你自己封闭了哦，这样的一个这个自封习性。所以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样态的病人，我们不是讲过吗？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病人，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他们不管是在毒酒瘾或药瘾的部分，如何来让他们重新的找回自我，其实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的方法不是不能做，而是愿不愿意去做。那这一次的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卫台北分会呢，其实他们在112年就跟中华民国亚杜兰关怀协会他们办了一个药毒酒就等于是药瘾毒瘾酒瘾这样子的更生安置所。那这里面包含了有台北地检署、更生保卫台北分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两个就是提供所谓的戒瘾辅导，还有心理咨商，甚至呢如何让他们这个协力的来去建构他们的家庭支持方案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去开办譬如说知道他们有这个兴趣去做这个创业小吃，那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中餐的丙级执照，还有幸福彩绘这些微创业的技能，就希望借由他们的技能的训练来戒除他的毒瘾、药瘾、酒瘾。好，那当然也主要还是要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了。好，在回归这个社会之前，你至少这个些就业的准备要做好吧。那么当然现今都已经进入医化，你不可能没有接触到电脑。那对于这些药酒药毒瘾的这些药瘾毒瘾酒瘾的朋友这些更生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很少会用到这个医化的东西，除了手机，电脑的话他可能连碰都不碰。那当然说到接触电脑，常常就是更生朋友他们常常在讲到你给我这个好像他对我很熟悉，我对他不熟悉呢齁。就很像这个叫他简单的英文26个字母，他竟然回我说，我跟你说这26个字母呢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我可是呢我只喜欢前面三个，因为一二三名叫 ABC。所以呢有时候呢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举一反十啊，然后呢还会跟你讲说，哎呦虽然我不会齁，但是你不要跟我讲那个 Word 啦 Excel 啦我听不啦齁 Email 啦我怎样啦齁，会跟你这么说。但是呢这些方法呢到底会不会用齁，不常用，他会告诉你。所以局限在他们在投入职场，人家问你会不会电脑的时候，就变成会卡住了所以呢更生保卫台北分会呢，他们就协助他们如何去申请这些这个所谓的电脑。那电脑它一台也蛮贵的，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那当然就先让他们先学会如何的开机，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重新开机。好，那当然这就是要设备。那这些设备呢我们先让大家可以轮流用，但是你要最基本的要会吧开机你不会吗？好，那当然他们也会来去做一些这样的基本的如何开机、如何使用 Word 等等。那另外呢更生保卫台北分会呢也协助他们在做这个法务部的申请补助。那么在这个亚杜兰马林村安置处所，他们有办了一个数位学习执训班。那他们呢就是以这个电脑基础跟 Office 的文书训练，至少你会自己打履历表吧齁，不要告诉我很难呢，你帮我写啦齁，这个你要自述啊。好，所以呢教他们怎么样去寄 email 怎么去写这个简历让他们顺利可以寄出，至少人家看到的是 email 的这个简历表齁，而不是呢你到现场当然到现场也 OK 啦，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填表格啊。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些药毒酒瘾的这些更生学员在各行各业至少在进入专业的领域的同时呢也可以顺利的来跟大家讲我也会用电脑齁，这很重要。那欠缺电脑的部分呢 台北分会林秉耀主委哦，知道以后就先捐这个桌上型电脑，然后结合了台北地检署、东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共襄盛举之外，合计总共就捐赠了笔电跟电脑20台。所以呢，这个电脑捐赠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在明天会特别邀请部长，还有高检署的张斗辉检察长，也是更生保会的董事长，台北地检署王俊立检察长，跟林秉耀主委以及东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王丽玲董事长，他们一起在鼓励这些学员之下来让他们多多尝试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开机呀。好，我觉得这是如何的去丰富自己的生活，远离这些毒害的捆绑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刚好又是中秋节前夕希望介于这样子的一个捐赠，然后让他们可以更上进。另外呢，我们也会制赠更生事业产品的物资，提前呢跟这些更生学员欢度中秋节，让大家有一个中秋圆满，点燃希望，心想事成。好，那当然呢，我们希望借由药毒酒瘾的这些更生伙伴这些更生人，在从事学习电脑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机开机重新出发哦。好，待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时间了。
没有你的生活，我该只是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像颗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当你就发呆，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相机拍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今天回到了游心跨甲关时间了。那么也讲到了，我们说这个毒驾真的很可恶哦。毒驾新法上路之后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法律问题要来告诉你。当然针对这些酒后驾车真的很可恶之外哦，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可以让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而不是一再的让他们可以有机会的闪躲。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游心化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新化检察官时间呢，也听到我们的新化检察官要来跟大家，哇，这个刚下庭就要来耳提面命的提醒大家哦，这个酒驾大家都是恨的或者气的痒痒痒，但是有没有这些这个所谓的毒驾新法上路，真的有办法遏止他吗？好在刚刚这个预告的时候楼下没有歪楼，所以呢我们赶快呢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新化检察官了。大家要好好听听齁，因为我们先来听听怎么说，也让大家了解说会不会这些法律责任，就有人问到这个虽然是这个新法后面又罚不到他们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了。
好，是，谢谢瑶瑶。这次啊，我们公共危险罪有特别，因为就是最近其实有很明显，大家有常常在新闻中可以听到很多人用了毒品之后，然后上路开车，结果因为毒品的那个副作用起来以后呢，让他们精神恍惚，就导致发生了很多交通事故。那其实在过往的法律上是很难能够明确的去处罚到他们。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刑法也特别的在公共危险罪这一条185-3条里面去做修法，那特别把毒品使用毒品之后驾车的这个行为，把它做更明确的规范。那怎么样叫做更明确的规范呢？我们在修法之前，其实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要有自身公共危险的情形，也就是你 警察或者是检方要去证明这个人私用毒品之后开车真的有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可能才有办法就是用我们旧的刑法去处罚这个行为人。但是呢，有鉴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吸了一点点毒品，那可能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险，那这个危险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于是我们这次的修法就特定把这个私用毒品的驾车的行为比照我们的酒后驾车的行为一样，我们就是直接的去定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值，你只要超过了这个毒品含量的标准值，你就会需要受到刑事的处罚。这个是我们这修法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哦，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哦，他看到了，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抽这个烟油哦，这样的一个吸毒上路哦，这个他想请教一下，这种所谓的拦检没有办法拦这种的吗？
哦，一般来讲，我们拦检啊，其实只要是我们的警察，他是有特别是经过他们合法的计划的程序实施的临检程序，其实就像是我们常常会在一些重要的大路口啊，可能会看到警察会设置一个拦检站，那去做不管是酒驾的临检或是毒驾的临检，这个都是合法的。那基本上只要警察在这个合法的临检过程中有确认对方行为驾驶人可能有酒后驾车，或者是看起来闻到毒品味道了，看起来好像是私用毒品以后的那种恍惚的感觉，基本上都可以合法的要求他们要去做检测。
嗯，是，这个柯先生想请教想请教检察官一个问题，他如果说请问自己住家附近这个同楼层的有那个异味很臭啊，他如果检举的话，会不会被对方知道？
这个其实可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就是发现到自己住家有疑似就是有人在私用毒品，甚至有群聚在私用毒品的情形时，都可以请大家就是就近到派出所或者是警察局，那到那边之后呢，你们可以去做相关的检举，那也同时提醒警察，提醒承办人员，告诉他们说你们希望你们的资料是被保密的，那这样子警察就会了解哦，你们不希望被公开身份，那他们在后续处理的程序就会特别的注意保密你们的身份，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他说会不会到时候又出卖他们？我觉得这个我们两个没有办法接呢。对啊，
倒是不用太担心啦，
真的。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真的，如果说哈，你这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特质很重要。其实你的邻居哈，这个你常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每天就是朝九晚五在上班，突然会来一个住在你家附近或者是在你同楼层的，就是你的邻居哦，突然跟你的上班时间不一样，大家都会特别的关注。那当然，他有一些这个行为，如果说让大家已经开始有所谓的怀疑，有些人还是那种夜猫。想说不会有人知道，我告诉你还是会有人知道。好，那他再怎么去怀疑你也没有用。好，这个你真的不用担心，也不要害怕，因为你只要
像大楼不好意思瑶瑶，对，我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像自己是居住在大楼的话，其实也可以跟管委会反映，那有管委会出面来做处理，这个当然是对大家的人身安全是最有保障的。
对对对，或者是这我认为还是要敦亲睦邻啦，哈。这个第一个呢是互相的可以照顾，第二个呢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也可以互相的提醒啊，我们还可以这个一起把他赶出去。这个赶快不要歪楼，回来。哦，我们刚才讲到了哦，这个因为毒驾，因为已经有新法了，然后这些法律责任哦，受到的处罚是这个加倍吗？还是有哪一些细部的，有哪一些不一样？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啊，来跟大家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公共危险罪的修法之后啊，如果你是因为酒驾被警察查获，那或者是你在喝了酒之后但是未达那个酒测值的标准，那也会有行政法的问题，那或者是你是毒驾超过标准值，或者是甚至更夸张的，你是毒驾然后你发生了各种的车祸，然后造成了人伤亡的过程，其实都有不同的处罚的规定。我们最轻微的一般没有造成伤亡的情形下， 我们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但是我们也特别另外拉出来规定，如果因为你的酒驾或是毒驾的行为造成有人死亡，或者是有人受了重伤，哇，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刑度是整个往上大大的提升。如果你是在酒驾毒驾的过程中，你造成有人过世死亡的情形，你可能就会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刑度。那如果是造成了对方他是没有死亡，但是他受了重伤，那也会有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罚则，刑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常看到就是电视上的一些喝酒啊、吸毒，然后驾车啊，常常后来也是这个所谓的一颗罚金啊，也没有什么犯罪。他说修法以后，难道这些就可以说有犯罪吗？还是他有一个标准在？
其实一颗罚金它也是犯罪的一种处罚。那我们因为法律是规定在被判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情形是可以一颗罚金的，所以如果当一个人他被一颗罚金，就代表了他其实是有被判刑的。那其实啊，我们自己因为现在酒驾毒驾的情形非常的多，那我们检警机关呢在调查案件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对于一而再再而三犯罪的人，其实也都会给予加重的处罚。那当他也许第一次犯酒后驾车或者是毒驾的行为的时候，他可能也许是被判3个月4个月，但是当他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也许就会被判到一个是他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刑度，那也就代表着他必须要入监去服刑。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案的犯罪情节才能够去做衡量跟评断的。
嗯，是。这个是郭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一直针对这个累犯这个酒驾还有这个累犯吸毒的部分新法里面有没有加重
累犯的部分呢？我们新法其实也有规定哦，在如果说你已经之前已经有犯过就是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情形，那你在10年内如果再犯，然后并且有造成人家死亡或者是受重伤的情形，其实刑度会直接拉到非常高。举例来讲，如果你是第一次犯罪，那我们是可能就是一般的酒驾，那但是如果假设你这一次你10年内第二次又犯同样的酒驾罪行，而且譬如说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撞死了一个老阿嬷，这一次你会被判的刑度将会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刑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刑度。同时我们还会要求就是可以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这个对其实一般民众来讲都会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之重。当然如果说我们在造成如果对方有死亡或者重伤的情形，其实坦白讲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不只是我们的刑事责任，还会有后续非常非常多的民事赔偿的问题。
嗯，是。这个胡小姐说，如果说是这个酒驾造成对方这个下半身瘫痪的话，新法的话有什么样的针对被害者有哪一些的福利？
福利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
应该是说我们有那个修法过了。
不好意思，如果是在针对就是被酒驾或者是毒驾的这个行为人，那造成了被害人家属被害人重伤的情形，那下半身瘫痪我们通常就会在法律上其实就会去界定他就是一个受重伤的状况。那这个其实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会出来协助大家做针对这个行为人驾驶的行为人去做后续的追偿跟求偿的行为。那这个部分不管是被告他自己本身他应该要受的处罚是什么，被害人这边呢，我们也政府机关也都会立刻的投入去协助家属协助被害人本身去做就是适当的不管是我们就是经济上的协助或者是后续生活中的协助或者是任何法律上面的协助，这个是请大家可以放心的。
而且我们这次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样的一个修法，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有讲了，不管在这个心理上面这个生活上面，甚至呢在我们这个到了这个法庭需要陪伴的部分我们都已经把它 列为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重视的部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可以安心放心的哦，来交给我们，我们都会马上第一线的哦来去做一个协助。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新化检察官来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还没有这个讲到要补充的地方？
好，谢谢瑶瑶。那我们这一次公共危险罪就是有关酒驾跟毒驾的部分，我们在修法做了大幅的调整。那除了把毒品驾车的这个行为，把它的处罚的标准明确化以外呢，我们也针对一些因人致人于死或者是致重伤的情形去做加重的处罚。那其实除了刑事责任以外，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还有行政责任的部分，也就是如果你是因为酒驾的情形被警察查获，就算你的酒测值没有达到我们刑法规定的 0.25 的标准，还是会被警察开罚单。那这个开罚单它其实罚的也是不轻哦，它在罚款里面，它是有可能在你初犯的情形，汽车就是会罚3万到12万，那同时会有一致保管车辆、吊扣驾照、吊扣牌照，还要强制你参加道安讲习，会有非常非常多行政上你必须要去完成的责任跟义务。所以其实请大家就是真的要记得，就是不要在我们其实不是阻止大家喝酒，那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喝酒后开车，不要喝酒后骑车。那至于毒品的部分呢，我们国家就是绝对的禁止，完全不容忍任何私用毒品的情形，所以一旦是私用毒品以后，你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依照新法来对你做严厉的处罚。这个部分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是，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才刚开完庭就来帮忙大家这个解决问题哦，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也真的把实质上这个生活的问题拿出来，让我们大家可能有感啦哦，那当然呢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可能面临到或碰到的一个事情哦，我们也告诉大家如何去解决。那么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游新化检察官，我们的新化检察官，我们就下次公众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